北京異象頻發，習近平悄然從新聞聯播消失，柬埔寨而曝光涉中共醫療據點名單，日企撤離中國，習近平罕見認錯，賴清德聲援黎智英，上海獨女離世不准買墓地，遺產被民政局霸佔。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18號星期四，下邊是詳細內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於10月到11號在北京舉行，中共黨魁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趙樂際、王沪寧、蔡奇、丁薛祥及李希亦有出席，為外界注意到習近平在央視新聞聯播中的出鏡時間明顯較以往減少。看中國分析指出，對比2024年和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相關報導畫面，稱習近平的個人出鏡時間同比下降大約 68%， 引發外界對中共高層政治變化的關注。文章稱，在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聞聯播畫面中，習近平的個人鏡頭累計大約29秒，而在2025年同類會議報導中，其出鏡的時間只有11秒。作者據此計算，習近平的出鏡時長出現斷崖式下滑，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出鏡時間基本保持不變，每人維持大約在3秒左右。對比之下，習近平的鏡頭長度和出現頻率明顯減少。文章分析認為，在中共政治宣傳體系中，領導人出鏡時長和畫面安排通常具有高度象徵意義，這類變化不太可能是偶然的技術剪輯問題，而更可能反映內部權力結構或者宣傳策略的調整。前中共領導人華國鋒在失勢前亦曾經歷官方媒體曝光度逐步下降的過程，並認為當前現象具有相似性。觀眾朋友，你認為領導人在官方媒體中的出鏡時間是否可能反映政治權力變化呢？那是為什麼呢？另外，博主蔣望正15號在 X 平台爆料，中共將在2026年1月5號召開五中全會，屆時將官宣馬興翠落馬，五中全會將增補5位政治局委員，胡春華、張聲文、陳小剛、趙一德和馮飛。另外，由蔡奇提名彭麗媛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蔡晨坤在自媒體表示，胡春華如果進入政治局，那絕對不是習近平開恩或者讓步，而是黨內的元老或者軍方提出的動議，使到習不得不接受。到了這一步，二十一大將有可能出現新洗牌的局面，但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亦不排除党内元老和军方为了党内团结和完善接班人的机制，而将胡春华推出来放在高位上。时评人场内普通人分析，马兴瑞、陈伟俊、方鸿卫等习近平人马刚刚被拿低，而中纪委正要进行党政系统大清洗，在清洗完之前没有开五中全会的条件。原则上，五中全会应该是习近平正式辞职、胡春华正式上位的会议。在五中全会之前，中共党政系统大清洗必须完成，胡温人马必须到岗，之后才是召开五中全会的适当时机。场内普通人表示，一旦胡锦涛下定决心准备大开杀戒，咁夏宝龙呢啲习近平嘅铁杆就会全部被攞低，之后香港同中国先会有转机。蒋望正仲透露，胡春华会接替丁薛祥喺二十一大担任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5号，人民网发表咗一篇题为《大美西藏阔步前行》嘅文章，力挺胡春华。文章多处提到胡春华曾经执政过的领地西藏林芝和山南。作家江维平表示，《人民日报》这一篇洋洋上万的文章 讲西藏点样点样好，实际就是捧胡春华，表明胡春华在党内目前的势头势不可挡，为胡春华即将接掌中共最高权力进行舆论的铺垫。持评人李牧阳表示，一位北京的朋友向他透露，如果将一些碎片事件串起身，会发现事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连带关系。这位朋友说，将过去一年多围绕北京地区发生的种种异象连起身体，简直不能够更清晰，都快成连续剧，天象亦都不是暗示，而是明示了。这位朋友列出过去一年多来发生的多个异象。一、北京近两年多次出现了火流星，流星划过天空，发出了蓝绿色强光。二、1月29号北京出现了血日，而当日恰好是大年初一，因此民间多认为这个是不祥的征兆。三、3月26号廊坊地区地震，距离北京市中心大约只有55公里，而且北京西部空中出现了血光。四、5月5号北京落了大量的毛毛，如果是飘在空中，可能会遮天蔽日。汉代易学家经房认为，天与毛可能会发生政权更替或者君主易位。五、12月1号北京动物园传来了朱元平平走了。李牧阳的朋友说，这些天象就是代表习近平会有不测。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袁鸿兵预测中国大起义爆发的时间点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时间点是中共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政治财政危机恶化到了一定程度。另外一个时间点则是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经常讲养生，但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一种自然和谐相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好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一种天然节奏有点远呢？白天在室内工作见不到太阳，晚上抱着手机舍不得睡觉，三餐叫外卖，政治加工的食物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身体感到疲惫，睡眠不好或者手脚容易冰冷。补气18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等整体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似是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样的数值保养，补气18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提供更全面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时候亦不要忘记照顾辛苦了一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柬泰冲突爆发后，泰国军队展开大规模清剿行动，很多中资赌场的地方、诈骗园区窝点等被曝光。网传日前进行活摘的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公布了一份合作机构名单，很多中国公立医院和科研机构赫然在列，其中包括中南大学双雅医院、湖南师范大学、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 X 账号 Petrical 指出，近日泰国军队对柬埔寨展开大规模清剿行动，锁定的目标有东南亚最大赌城的 波贝赌场群，以及位于菩萨省最大的电信诈骗窝点，以及奥多棉吉省的电信诈骗中心。X 账号新闻调查发文称，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公布了合作机构，很多中国公立医院和科研机构赫然在列，其中包括中南大学双雅医院、双雅二院、罗瑞宇医生所在的医院、湖南师范大学、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另外还有小童骨髓提取中心、干细胞抗衰再生医学等机构。早在11月份，东南亚一位华裔反诈博主就曾爆出柬埔寨生命科学院的猛料。他披露，这家所谓的科学院位于柬埔寨太子集团的电信诈骗园区。电信诈骗员通过女子怀孕，然后将小童卖给该科学院，用来抽取脊髓液，制造出一些能够给亿万富豪返老还童的再生干细胞药物。据悉，柬埔寨生命科学院高度疑似是湖南原品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设的实验室。湖南原品细胞生物和中共湖南官方合作密切，这个和活泽的双雅二院有过合作，做摘腰子抽骨髓的事。这名博主说，由于电信诈骗在网上广为曝光，生意越来越难做，于是近年来很多诈骗园区正在积极转型，大力发展所谓的生物科技。这条新产业链本来主要是使用年轻女子，16到50岁女性都可能是电信诈骗员的诱骗目标。很多网民通过查证指出，用简体中文在谷歌地图上搜索，会发现在缅甸泰国边境的一个园区里边，同时设有骨髓提取中心、人类繁殖中心和废弃材料处理中心。不过截至15号，在谷歌地图上已经搜索不到骨髓提取中心，只能够找到人类繁殖中心。谷歌地图显示，该园区位于偏远的缅甸边境地区，就在缅甸妙雅底镇，三面被缅甸、泰国的界河莫艾河环绕，该园区全部封闭，四面建有厚重的高墙。根据公开资料，缅甸和柬埔寨两国临近泰国的边境地区，散布着数十几个中国人经营的电信诈骗园。这些园区被指和中共高层权贵、和一带一路政策密切相关。网友直呼，泰国简直是在度捅中共匪窝啊！泰国为民除害真是叻，恳请泰国继续炸。这个病毒研究所就应该第一个炸毁。中共指责日本在侵华时做人体实验，结果自己做出同样的事情，打倒中共恶魔。电信诈骗是其次，人体零件买卖才是主要收入来源，这个亦是中共一带一路的项目之一。双雅医院的大股东就是冤枉龙聚楼的屋主极光光李明。中共现在是公开作恶，现在的国库被挖空了，就想方设法欺骗民众的钱财，用韭菜零件赚钱。中共本质永远不会变，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远离中共才是远离危险。另外，泰方称奥多棉吉省的奥斯马园区藏有大量无人机和火箭炮等军事装备。14号外媒防务博客报道，泰国军队在和柬埔寨军队的冲突中缴获了中国生产的反坦克导弹。清华大学教授吴大辉表示，可能是第五代远程 GAM-120LR 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和控制系统。东方卫视军事评论员刘乐留言称，这个是湖北某公司生产的产品，这些被清剿的园区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中资机构网络。柬埔寨发展理事会的官方统计，在2024年全国的外资对柬投资中，中共公司占比高达 50%， 显示中资在柬埔寨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几年泰国经济不景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旅游行业低迷，而旅游行业低迷的最大障碍就是东南亚电信诈骗泛滥。为此，泰国政府下了决心要挖除这一颗毒瘤，同缅甸政府一起铲除妙雅底这些臭名昭著的电诈园区。今年以来，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布局调整呈现去中国化趋势，近期引发关注。广东中山和惠州相继传出佳能疏离相关业务收缩或者终止的消息。多名业内人士指出，同以往直接关厂撤离不同，日本资本正通过退股、终止合作、减少新增投资等方式，逐步降低在中国的经营和制度风险敞口。日本佳能方面确认，位于广东中山的激光打印机工厂已于11月21号正式停止生产和经营，解散大约1400名员工。不少从业者认为，中山工厂的停产具有象征意义，反映出日企在珠三角制造环节的进一步收缩。继日企中山佳能关闭工厂后，国际科技龙头索尼位于广东惠州的主要工厂14号突然宣布撤出中国。这一决定不单止比超过3万名员工瞬间失去工作，更象征住3万个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中断，预计将重创惠州当地产业生态和民生。据 X 账号等消息人士指出，索尼惠州厂的撤离绝非单一企业事件，3万多名员工的失业将会被当地一整条依赖工厂人流的商业街慢慢熄灯，包括周边的餐厅、房屋出租、商店、物流公司以及中下游配套工厂。如果加上上下游相关中小企业，预计流失的工作机会将高达4万个，真正的损失难以估计。长期在广东珠三角日资企业工作的机电工程人员程康讲，日企在华业务收缩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有步骤地进行，不是一下子全部撤离，而是一啲一啲收缩。他表示，部分日企不再追加投资，有些选择出售股份，有些结束合资关系，一些车厂表面仍在运作，但核心生产业务已逐步外移印度或者其他国家。日经亚洲11月26号引述调查显示，日本企业正逐步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在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中，只有 16.2% 将中国视为最重要市场，低于2019年的 23.8%。 14号《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点名批评中共官场出现形象工程，有些地方开发区大而不当，项目虚假开工，数字注水。讲话一出，舆论场立即炸锅，不少网民直指要害消费、投资、房地产，这三架马车一辆都没有跑起身，权力高度集中十几年，如今出了问题，却突然怪基层急躁无尽。如果下边真是这样阳奉阴违，讲明什么呢？讲明号令早已失效。彭博社指出，习近平这番讲话反映的不是高质量发展觉醒，而是地方债务已经高到政府连续抌多少钱刺激经济的能力都要快耗尽。习近平不得不出面自省，试图平息党内和民间的怨气。台湾总统赖清德17号在民进党中常会讲，国际人权日刚过，人权是全球普世价值，却看到了近日中共对黎智英以国安法定罪，以及日本岩崎茂实施制裁，中共的无理行径不但违反国际人权规范，更不符合国际法精神。赖清德认为，中国对自由人权的侵害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亦凸显企图营造寒蝉效应，阻挡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赖清德讲，面对来自中共日益严重的威胁，会持续和盟友伙伴密切合作，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安全。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岩崎茂今年三月获台湾行政院聘任政务顾问。中共外交部15日宣布对岩崎茂采取反制措施，自15日起实施。上海一名女子脑梗突然离世，遗产被中共民政局所占有，院房表弟想用遗产为她举行追思会，并购买墓地遭到拒绝，此事引发网民怒潮。都市快报消息，上海虹口区的蒋女士46岁，10月14日蒋女士出现了脑出血症状，需要进行手术。蒋女士的院房表弟吴先生赶到现场签字，并和蒋女士的公司共同垫付了30000元的医药费。不过蒋女士还是不幸离世。吴先生说，希望她的钱用在她的身上，买个墓地总有必要的。民政局王书记说不得，国家顶多给她海葬。北京网友炸窝说，吃相太难看了，自己的遗产自己都不能够用，亲属太远无权继承，这些事真是太恶心。还有说，在蒋女士抢救期间，亲属吴先生垫付的医疗费几万元，当时街道为什么没有伸出援手？蒋女士去世后，街道用什么理由继承遗产呢？这个本来就是蒋女士的财产，亦应该属她的，做什么就连一个墓地都不能够买呢？抢走别人的遗产，然后给他挫骨扬灰，简直就是强盗，太过不要面。有网友直呼上述事件是中共开始明抢了，确实不是空穴来风。上海亦曾发生类似案件，徐汇区独居老人郭老伯在家中意外离世，留低了430万元同一套房产，其堂弟夫妇以自己照顾老人较多为由，要求继承全部遗产。法院最后判定堂弟夫妇分得130万元遗产。郭老伯生前居住地的徐汇区，民政局将300万元同房产收走。观众朋友，这个事件你认为政府收个人遗产是不是合理呢？请发表你的看法呢。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晚上9点仲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